有咩唔同啊？嚇嚇，講咗好耐噶咯喎，有咩唔同？啊，在前嘅在後啊，就係個在前啊，冇錯啊，呢個精景嚇，係啦，講到係擺到最收尾嚇，即係呢個。咁點解要咁咧？就係希望大家走嘅時候係帶住神嘅話語去離開，就唔係帶住一紮嘅報告。咁啊，希望你留心聽我而家講嘅道嚇。好，今日講題嘅信息就係何為真實嘅虔誠啊！咁啊，上次我講到提到咧，就係雅各書第一章裏邊提到一樣嘢，就係即係神嘅話語嘅重要性嚇。啊，你唔單止要聽到，仲要行道。因為我講過呢個世代其實喺後真理嘅世代裏邊咧，人已經唔著重嗰件事嘅真實嗰、那個真理嘅事實啊。所著重係唔係嗰樣嘢啱唔啱，著重係啱唔啱我聽。所以無論你講乜嘢，只要啱我聽，我就接受；如果唔啱我聽，我一律都拒絕。甚至乎你講嘅嘢係假嘅，一啲假嘅新聞、假消息，只要你啱我聽，我就當佢係真噶啦。咁所以喺呢個真理失落嘅時代，我哋點樣能夠去維持基督徒嘅生命，過一個虔誠嘅生活咧？咁我哋講嘅就係、個定位好緊要，就係有一個 reference， 有一個定位。即係有一樣嘢係唔喐嘅，係永恆不變嘅。咁我聖經翻到就係喺基督教裏邊，乜嘢係永恆不變？就係、神嘅話語，神所出嘅話語，就成為咗我哋每一件事嗰個標準，同埋你人生嘅價值所在。如果你失落咗呢一個嘅標準，失咗呢一個永恆不變嘅真理嘅時候，你就會隨風擺柳，擺嚟擺去。雅各跟住話俾我哋聽，點解真理咁樣？因為佢重生咗我哋，所以我哋點解要渴求、要追求、要認識呢個真理？咁金明弟兄上次講嘅都係真理係好重要，佢亦都揀咗同一段經文。佢前一個禮拜佢冇聽我講到，所以咁啱得咁巧，又係揀同一段經文。咁又特別話俾我哋聽，就係、你點樣要聽神嘅話語？我哋講過就係要快快嘅聽咩啊？慢慢的講，慢慢的動怒。那段經文不是單單不是立刻去到人際關係，是對神的話語你要快快去聽，是專注去聽。好，雅各跟住就是什麼是敬虔生活，他就講到何為敬虔的生活。那我想問一下，你覺得一個人是怎樣為之叫敬虔呢？怎樣為之叫敬虔的人？咁好多時候我哋就話呢個人都虔誠喎。通常當你話呢句説話嘅時候，你跟住會講咩啊？我唔係就係講基督教啊，講一個人好虔誠，佢成日會點噶？係你哋唔敢答啊，定係定猶豫緊咧嚇？定係揾唔到咩叫虔誠咁啊？好大劑噶喎！咁你哋虔誠極都有限噶喎，嚇！通常有一個人很虔誠是什麼意思啊？嚇？過教會生活，過教會生活成日去活動或者去拜神噶嘛，係咪？話呢個人好虔誠，你通常啲人都係啊呢個人好虔誠，因為佢成日去黃大仙上香嘅，係咪？仲有咧，或者去教會嘅，係咪？仲有咧，佢都會做一啲宗教活動啊，係咪啊？即係有啲宗教活動嘅參與㗎嘛，咁通常基督教會點樣為之一個虔誠嘅人啊？你會參加主日崇拜啦，你會參加主日學啦，你會參加查經班啦，你會參加祈禱會啦，最緊要係祈禱會啊嘛，嚇！所以你星期三嘅祈禱會一定要嚟啊！如果你唔嚟咧，就唔虔誠㗎啦，你係係咪？你會靈修啦，係咪先？咁你會數？一個人幾虔誠，就去參加幾多次聚會，係嘛？咁通常呢啲嘅弟兄姊妹咧，牧師係最中意嘅，因為成日見到佢噶嘛，係咪？咁我哋就用呢一種衡量，為之一個人係咪虔誠。咁如果你數下，如果我做足曬呢啲嘢，係咪就代表你真係虔誠咧？嗱，我唔係代表呢啲人唔好喎，咩之後牧師講完啲堂質，我又唔參加主日學，唔參加祈禱會，唔參加，咁你又矯枉過正啊！我嘅意思就係，佢一定有啲衡量嘅標準，而一般人講傳統嚟講，都係用呢一種參加聚會或者有冇侍奉去衡量你係咪虔誠。但我要問一樣嘢，究竟聖經點樣睇一個人係真正嘅虔誠？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雅各就提了三样东西。我说什么叫虔诚啊？他说我们弟兄们，你们信奉尊荣的耶稣基督，不可按外貌取人。然后上面说，若有人以为虔诚，第一章的二十六节，却不勒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根据圣经雅各的书教导，虔诚在这里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控制你的舌头；第二样东西是看顾贫穷人，特别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三样东西，过一个圣洁生活，不沾染世俗。我又尝试用这三方面去思想什么叫做真正的虔诚。圣经里面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的虔诚，如果勒不住自己的舌头的时候，就是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假。虔诚通常是形容一个人对神有一个严谨的态度，过一个有一个很严谨的生活的信仰生活的表现。通常在他宗教的行为里面，在他信仰生活里面的表现，那当然是包括你去崇拜，去参加主日学，去一个小组，是吧？因为这个是你宗教生活的表现来的嘛，是你花的时间嘛。如果你说一个虔诚的人，你什么聚会都不去的时候，那你的时间花在哪里？那倒回头，如果是只是花一些，是不是够呢？那圣经又说不是的。圣经说，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虔诚，他参加了这些外面的聚会，但是他就口不择言的，成日都出口伤人的，成日都造谣生事的，他说这个人的虔诚是虚假。所以个虔诚不是只是一形式参加聚会，是你的生活的表现里面，人际关系里面，你有没有控制的舌头。当你没有的时候，你的虔诚是虚假。什么叫虚假？是一无是处，是毫无价值，同时是自己欺骗自己。雅各除了一章二十六节提到要控制你自己舌头，要小心讲话之外，在第三章第一至到十二节，他详细论述为什么一个人要控制他舌头。他特别针对是什么？那些靠把口找饭吃的人。他说，作师傅的，作教导，你更加要小心你讲的话，因为你是影响很多人的。三章第一、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啊，不要作多人的师傅或者是教师，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很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就能够勒住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我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们作教导的人要受更重的监管和更严厉的判断。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他把口，他的舌头，他就能够控制你的全身，厉不厉害？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再详细，但是我们读了一段经文，你回来看的时候，他用几个比喻，是马大力就用一个雀环就控制住的比喻。其实不单止在新约圣经里面雅各提到要控制你的舌头，在旧约很多经文里面都讲到你怎样要控制自己舌头。在诗篇的三十九篇第一章里面，大卫曾经讲过，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我的雀环来勒住我的口。用雀环勒住口不是雅各新的创意，在旧约已经讲这件事。所罗门王在箴言第十章十九节同样讲，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当你多讲的时候，你就会讲错嘢。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仲有一句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就好多时候你讲错一句说话，其实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如果你讲句说话讲出去，是收不翻。好久以前有一个人呢，因为他当然没事做，在那条村里面呢，就恶意就中伤山上一个和尚，造谣生事，使到这个和尚遭受很多村人对他的误解和攻击。然后你这个人想想自己觉得自己做错事，原来没有讲到他讲这些话，搞到这么大件事，搞到这个和尚都没有啖好食。然后他就悔悟，就上山就去找这个和尚，求这个和尚饶恕他。这个和尚就希望这个人真正的悔改，就想 提醒他或者教訓一下他。跟住他就跟这个人讲，他说你做三件事我就饶恕你。第一件事，你去每一个的村里面，每一家每位收集鹅毛，用一个篮去收集鹅毛，然后你再来见我。那人真的哎这么简单，逐条村就拍门，哎呀鹅毛很简单，很便宜，不知道没什么，你有我就有一条鹅毛的了，收集了，哇整个鹅毛就带到你这个和尚的面前。他很开心，想着他又哎我饶恕你。跟着他说第二件事呢，你又将这些鹅毛派回在每一家族，你走回来派在他的家门口。这个也很简单，派回嘛，至少行整条村就行匀晒，然后派回鹅毛。跟着回来见个和尚，那和尚再跟他说你做第三件事，现在你回去执回那些鹅毛，执回整个一条鹅毛都不可以漏。那我问你，你可不可以执回？如果你是那个人，执不执得回？执不回啊。那这个人好看，我怎样执得回啊？我走的时候很大风已经吹走了，不知道吹到哪里了。那个和尚怎么说？你说的说话就好像鹅毛那样，一出了去执不回。所以我们讲说话的时候，你要留心，当你讲一句说话的时候，或者当人跟人嗌交的时候，你就要留意。很多时候我们嗌霎的时候，就相嗌就不好口，相打就不好手，你就会用一些很恶言恶语 去伤害人。一句说话可以讲得很轻松，但你讲错一句说话，或者讲了一句伤害人的说话，你是收不回的。有一个调查呢，就我跟弟兄讲的，看看你信不信。他说当你跟你老婆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女人一定是要讲最后那句，所以你一定吵架的时候你要收口，就被你老婆骂最后那句，你不还口呢就没事了。当你一还口呢，你那晚就不用睡觉了，因为他一定会讲最后的说话，你又不忿气，你又驳他，那跟着他说呢，他们永远都收不回。那这个信不信由你，不过我的实战经验呢就真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给你老婆讲最后的，你真的今晚不用睡觉了。那不知道你的实战经验怎样。但是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当你要嗌交的时候，就要想清想楚是不是要再嗌下去。所以现在很多香港现在那个送中条例，那些警民关系，那些人打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讲粗口啊，问候你阿妈那些。你想想一个人，我有时做警，即想起做警察，站在那里督动的，日日都被人问候他阿妈，那你说不兴里面，咁佢都問候翻轉頭噶啦嘛，係咪先？咁呢一路就會激盪嗰啲怒氣。如果留意新聞，其實好多嘅市民爭拗都係撩交嗌啊嘛。啊，廣東話真係幾好喎，撩交嗌啊，即係撩起你把火就有得嗌。最冇癮嘅嗌交就撩唔起你把火，咁啊冇得嗌噶嘛，係咪？所以其實講話，佢話一個人能夠控制佢舌頭，呢一個係虔誠嘅人。嗱，呢樣嘢係唔容易做。第二樣嘢，看顾贫穷人，特别在患难中的孤人。他说第一章二十七节，他说什么叫虔诚啊？他说虔诚就在神的父神面前，那清洁无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在神的面前，就是在神看来，在神的判断底下，什么叫做虔诚？这个虔诚是不是你有没有真正去关心那些贫穷人，特别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说这种虔诚是什么？就是无瑕疵的， 是清洁，是无玷污。什么叫无玷污无瑕疵？是纯正的，是崇高的。孤儿寡妇在旧约里面是代表，在犹太社会里面是代表被欺压的人。因为在父系社会里面，特别在犹太人社会，一个男人在家庭里面，在社会里面有一定重要的地位，可以承受产业，可以有工作的能力。如果一个屋企他的男人早死，而得回个寡妇和孤儿的时候，他们的产业就很容易被人剥夺了。 很多不良的親屬就心懷不軌，當你這個男人死的時候，他就會用盡方法去侵吞你的家財。所以聖經裡面特別很強調，神是為這些孤兒寡婦是伸張正義。我記得我爸爸在59歲心臟病過身的時候，他要做喪禮。因為我爸爸後期信了耶穌，我爸是潮州人，潮州人呢是很迷信的。你知道潮州的盂蘭節呢，他們擺一些神功器，可以擺整個月。我小時候我們住在海邊，哇，我們不知道，那時候我還未信耶穌，哇，好玩的，很多東西吃，又有東西看，好熱鬧。咁當我阿爸死嘅時候，因為佢已經信咗耶穌，我阿媽堅持用基督教儀式。我阿爸嗰時係啲宗親會做秘書嘅，所以嗰啲宗親會啊同埋潮州人，然後嗰啲叔伯兄弟同我阿媽講：我哋係潮州人，一定要有佛教儀式。我阿媽唔得，因為我老公已經信咗耶穌。然後嗰啲細叔伯點啊？我哋收到個白金，佢啲宗親會好多白金，我唔會俾錢你。我話我阿媽就慶到真係上收，誒點知後屘佢後期大啲話同我講翻嗰啲嘢啊！我唔係細嗰時聽佢喺我面前噏，佢大嗰時先講翻嗰時佢種難處嗰時，嗰啲人真係壓迫佢嘅。嗱，你知道突然間一個嘅丈夫過身係等住嗰啲錢嚟做喪禮，佢話我唔俾，我阿媽堅持要做。結果我哋其中有一個細叔，即係個叔伯就比較正義，就出面。就幫阿媽伸張正義，就喝止那些人，說你們這班人是沒有良心，結果就才擺平了那件事。我就體驗到原來一個孤兒寡婦，我阿媽說她帶著八個小蚊仔就捱過那段日子。聖經特別看看過孤兒寡婦，就跟寄居的人，出埃及22章就20到21，不可虧負寄居的，也不可欺壓，因為你們在埃及也作過寄居，不可苦待寡婦和孤兒。若是苦待他們一點向我哀求，我總要什麼？聽他的哀聲就發烈怒，是用刀來殺你們，使你們的妻子成為寡婦，使你們的兒女成為孤兒。你想想神多生氣，一個人欺壓孤兒寡婦，他說我使到你們會同樣變為寡婦，和你的小蚊仔成為孤兒，即是我要殺你屋企的男人。生命記第十章第十七，因為耶和華你的神是萬神之神，是萬主之主，是至大的神，是大有能力，是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不受賄賂，他為孤兒寡婦伸冤，又憐愛寄居的，賜給他們食物，所以你們要憐恤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是作過寄居。神說你們不可以欺負那些的新移民，那些寄居的人，因為你們都曾經做過移民，你曾經做過寄居，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是神的心意。然後他說我們會供養他，怎樣供養他？他說你們摘，你種葡萄的時候不可以摘曬，你們種稻米的時候不可以摘曬，要留一些給那些寄居和孤兒寡婦去執，可以養活他們。所以你知道路德記就是講到路德，當他跟你的跟他的婆婆回到他家的時候，他們怎樣維生，就是去那田裡面執這些米穗，這些禾穗。後期當然她嫁了一個好老公，就是阿波斯。所以他們有一個制度，他說當一個人家庭裡面，如果這個女人死了的時候，她的兄弟是有責任要迎娶這個寡婦，使到他們恢復他們這個家族那個的承受產業的地位。你今天不可以用今天的倫理來爭辯，就是怎樣可以那個叔仔娶那個大嫂，但那個制度是要保護孤兒寡婦，使到他們的命會被消除，看顧孤兒寡婦，特別在患難裡面。所以在聖經裡面不停地說，如果欺負貧窮人，欺負孤兒寡婦是不公義的事。看顧是有探望和探訪的意思，裡面包括什麼？物質的援助，強調在精神屬靈的關愛，是藉著物質的施予帶來心靈上的温暖和安慰和力量。一個人的品格最大的考驗，就是他能不能夠真正去幫助那些沒有能力回報的貧窮人。 如果你说你是一个虔诚的人，我问你究竟有多少钱去周济这些真正在赤贫里面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你不会援手去帮助。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粒分，我们有爱心奉献。粒分其实是帮助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没有工作或者突然间遭遇一个很大的疾病，或者失去一些田产，或者失去了一些工作的能力，长时间陷在经济的了，我们会呼吁大家去做奉献。或者我们过往我们感谢神，很多小组见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帮助。当然有时你会觉得我们帮多少，但圣经教导我们，你要帮一个人就不要望他有回报。如果你真要帮他，我们感谢神，我们都关顾贫穷人。我们曾经在登登派饭，我们做，现在我们刚过了，我们有青少年的在烧麻，所有这个罗省基督教会的青少年事工里面联合带一些小孩子去烧麻，去参与一个叫 Hunger for Children 的那些的，就是整理那些的，就是罐头啊，入那些罐头去派，去能够周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年尾有 shoebox， 即去 pack 一些东西去寄去第三世界或者贫穷的地方，使到他们的小孩子有一些的文具可以做。我前年去这个伊拉克，我去到一个难民的家庭，我真的看到那些 shoebox。哇，我看完之后我突然间，我们做的东西真的送到来难民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这个扶持。但是你参与的过程的心态是什么？是一个循例的做，但是你里面真的感受到神的心，原来神是这么关顾一些有需要的人。教会在埋一起，很多的资源就要彼此帮助。我都鼓励好邓姐有需要的时候大胆提出，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很多时候中国人就是我们自己搞定，或者你真的有需要不敢提出，觉得很羞耻很羞愧。我经常都说，我们都曾经新移民的时候有很大的需要，我们都是靠弟兄姊妹的帮助。今天你需要人帮助，你提出来，你经过帮助的时候，到你有日你有能力的时候，你会想起你昔日你是怎需要人帮助，你就很自动去帮人。如果你今天有能力帮助人，做多一点，因为很难说有日可能你真的需要人的帮助，到时你就会领受人的恩典。其实彼此帮助是让我们操练怎样能够去帮助一些没办法回报的人，是真正去顾念我们中间里面很多贫穷人。有些教会是特别做些基层的，我记得香港有一间教会是做木伦，就是这个木伦的教会，他们有些街坊是那些就是流浪汉。他有时在教会，我们都是中产的人，我想想如果有个流浪汉走进来坐在你隔离，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立刻会弹开。他真的那间教会就说他们很多人流浪汉即全部弹开。我以前有个 intern， 后期他做一年之后，有个神学生他离开了，他登登去参加一间西人教会，那个西人教会讲到明登登很多流浪汉，他说这个教会是要帮助去照顾这些人。咁佢坐入嘅時候，真係好多流浪係坐佢隔離喎。嗱，你頂唔頂得順嗰陣味？嗱，呢個如果你連嗰陣味都頂唔順，你點去幫佢？但係邊個諗過耶穌基督嚟到世界就喺個咩地方？喺馬槽降生啊！你馬槽而家啲相係靚，我住喺村路，有時真係聞到啲牛味都幾難頂嘅，深呼吸。你关晒窗，你真系哇，真系好似住喺个坑渠侧根咁样嘅感觉，好似而家啲牛场搬晒。但系呢个实际嘅经验里边，如果你唔能够系 physically 接受，你点能够从心里边？但系谂下，作为一个虔诚嘅人，系你会睇下我点样效法上帝嘅心。当然呢、这个亦都唔能够勉强，但系喺我哋中间，如果真系有需要。孤儿寡妇是代表一班贫穷人。第三，仲有一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被世俗牵染。 什么叫世俗啊？他是保守自己不被世俗牵连。什么叫世俗啊？世俗就是代表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嘛，怎会不被它沾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会不被它？因为其实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看世俗的牵连，世俗是代表世界邪恶的风俗、情欲的败坏、一些潮流和与神对立的学说和一些宗教，就是世俗。就说我们不要被这个潮流文化影响，也不被世俗的价值观影响我们，也不要被那些的迷信、那些的邪风、去搅扰我们的信仰，或者那些学说是公益教学说，或者是将是非颠倒的一些学说影响。在这里呢，特别雅各就讲了一个的被世俗影响，就是以貌取人和轻贫重富。二章第一节，他弟兄说，我们信奉我们传教之耶稣，就不按外貌取人。一个人如果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入你会堂里面，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入你的堂会里面，你就看中那个华美衣服的人。那些有钱人就说你坐在上位，然后对穷人说你站在一边，或者站在我凳脚下边，你坐在地里面地上。这个不是偏心，不是恶意断定人。人都会是什么？见高就拜，见兜就踩，或者先敬挪衣后敬人。这个是世俗人的观念。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你见过一个人其实由头落脚打，即是碌，即是我们有时见到一些人，他真的由头打量你，看你穿什么衣服。他说当时在会堂里面就有些人，有些弟兄姊妹，或者当时犹太的，即是犹太就見到有錢人的時候，就很奉迎他們，沒有錢的人就放在一邊。但你要知道，這個有兩個解釋，一個就是普通的聚會，因為猶太人的會堂有多功能的，他們有聚會之外，其實他們的會堂呢都是一個訴訟的地方來的。原來猶太人當他們有爭執、有訴訟，特別在這個好像一些法庭那樣的，他就會有爭執就會來，那些的負責宗教領袖就要調停，要做法官，這樣要判斷究竟是誰是對不對，或者誰做錯。通常都是勞資糾紛的，就是那些有錢人就去拉那些，即是他的奴仆來到的時候就控訴他們怎樣不好啊，這樣。那你想想，如果在那個審判的過程裡面，那些做官的、做審判的宗教領袖也好，那些法官的時候，一見到那些有錢的人呢，就奉迎他們，那些沒錢人就安裝污糟邋遢，你就看不起他們，你怎會有公義的審判？所以這個其實想提到一件事，就是我們怎樣能夠不被牽涉，就是牽涉公義的問題，牽涉神是不偏待的問題。如果當我們是愛，而當時初期的教會實在事實上有些有錢人、奴僕一起聚集的，所以為什麼初期教會有那些飯食的問題，就是因為有些窮人打完工回來，那些有錢人哇來了吃光那些東西，那些外人全部被吃光，我來到沒東西吃。那他們就保羅就罵他們，就是你們不可以將聖餐搞成這樣，因為聖餐之前是吃飯的嘛，那些人遲到那些就沒飯吃。那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的 potluck 啊，那些小組，如果你遲來那些人，麻煩你留些飯送給他們，來到 potluck 說全部都沒東西吃的，哇你們全部都吃光，那就不行了。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在公堂上面不能够以貌取人，你不可以善待那些有钱人，是那些欺蔑那些，就是轻贫重富，这个是世俗的观念。但这个雅各就是说什么？你这样是什么？是偏心待人，是用恶意断定人。然后跟着我亲爱的弟兄，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贫穷的人叫他们富足吗？并且叫他们承受所立我之的产业、爱他人之的国吗？你們反倒侮辱那些貧窮人，那些富足人，你就豈不是欺壓你們，拉你們到公堂，他不是豈是褻瀆你們的嗎？雅各就說回這班有錢的人，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做的事是不公義的，那你們還這樣待他們？那我要說個備註，如果你很有錢，不是說聖經就針對你，有錢人一定不好。他想說一件事，就是我們很容易陷入在這個偏私的狀態裡面。教會說彼此相愛的時候，就不能夠有偏袒，要秉公辦理。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可以。特別處理人際關係衝突裏面，一定要查得很清楚，是不偏不倚。無論有錢沒有錢，如果你是做錯事，你是犯罪，你是得罪神，教會一樣要處理，無論你多有地位多有錢，無論你多窮，你犯了罪亦都不因為此惡行凶，即是說你不可以用這些藉口去逃避一些審判，神話有審判的時間。然後第二個什麼，第一個偏待人，第二個就是輕貧重富，其實兩樣東西是。那聖經裡面跟著說什麼，第一這個不合乎神的心意，第二律法怎樣教我們，他說律法裡面教我們什麼，是要愛人如己嘛。如果你要說全守這個律法的時候是 excellent 是好的，但是如果愛外貌取人的時候，你就犯了愛人如己那個律法。然後他說只要律法你犯一條，你就犯了眾條。聖經是說什麼，一個很嚴謹去面對神的話語的時候，你不可以坐在中間地帶。梁家倫牧師見到神的院的院長，他說今天作為基督徒，你沒有 halfway 的，你沒有一半的，你一完全跟從，一就完全不跟從，你沒有可能我跟一半不跟一半。聖經的嚴謹就是什麼，如果你犯一條你就犯中條。他就說教命裡面就有愛人如己，亦都有不可以殺人，不可以奸淫。他說如果你沒有做，你做一件不做一件，你犯這個，就是他說你是犯了眾條。他說既然你要使到人有自由，律法受審判的時候，就要照律法說話行事，因為那個憐憫人的要受憐憫的審判，憐憫的原是向審判跨城。最終戒命總歸是兩條，就是你要全心全意，你盡心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然後愛人如己。在敬虔的生活里面，当你是偏待人的时候，其实你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心意已经没有一个绝对顺服的态度。然后第二方面，你对人是违反了爱人如己的律例。敬虔不是说你参加多少聚会，不是说你读了多少圣经，敬虔在这里讲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在生活行为上面表达一个真正是嚴謹的生活，有沒有控制你把口，你的舌頭，有沒有是偏待人，有沒有真正是關心那些貧窮人，然後什麼，然後有沒有是真正去幫助其他人，然後不沾染世俗。昨天我們去過一個 ABC Conference， 裡面我太太說了一個怎樣傳承下一代，請了幾個的 ABC 即是下一代的人去分享他們小時候在不同的背景怎樣成為今天的基督徒，是沒有失去的信仰。他們說到父母在他小時候怎樣帶他們回教會，帶回團契，怎樣幫助他們在有家庭的崇拜，但很多時候他們說這些都是好像逼他們這樣做，但他們記到有時今天不是很成功，但他們可以用一些比較創意的方法，不是代表你不做，用一些創意。跟著他說在個過程裡面，他最希望是父母跟他們討論什麼，就是信仰或者生活的問題。其中一個說什麼，就是說他在大學裡面或者中學的時候有男女關係，但跟他父母說，他說你祈禱得了，其實他很想你教他怎樣去男女相處。然後講到性的問題，他沒有人教他，但是告訴你你做得不做得，其實很想告訴我為什麼不可以做得這樣，你要解釋。然後跟著告訴我，他們很多時候是看到很多的父母是假冒為善，因為在教裡面熱心參與，但在家庭裡面是沒有個榜樣出來。而今天你要你下一代能夠真正活在信仰裡面，就要問回你在家裡的表現和在教會表現究竟是兩面人還是 consistent。 我不代表你家裡沒有瑕疵，因為家裡很容易暴露你的軟弱，但我們問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有沒有一個榜樣給我們下一代。他說當你在教會，當你在家庭裡面是真實活出這個榜樣的時候，你的細蚊仔會看在眼裡面， 佢哋講翻轉頭，今日佢仲記得佢父母點樣去幫助佢哋喺信仰裏邊。我哋好感謝神，我哋鼓勵弟兄姊妹唔係用世俗嘅眼光去睇我哋嘅下一代，淨係谷佢哋讀書，做好多嘅補習，希望佢哋 GPA 好，但係卻係冇鼓勵到佢 continue 帶翻教會裏邊去參加群體嘅生活。到將來他入到大學裏面，一個訊息就是我只要努力讀書就可以了，信仰不重要，因為我父母從小到大都是教我讀書是最重要，小組教會生活是不重要。當我們教導的小孩子在我們生命裏面活出一個虔誠的人的生活的時候，在你的言語行為裏面是緊守聖經的教導的時候，其實你是影響你的神文，就是你不知不覺。我盼望我們今天講敬虔的時候，不是只是衡量你有回什麼聚會，這些不是錯，但我要問聖經是什麼？三樣東西，究竟我們有沒有控制我們的舌頭？在人際關係裡面，我們有沒有這個看顧貧窮人？有沒有去這個的真正不被這個世俗的價值觀去沾染過一個聖潔的生活？这个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是彼此鼓励。我相信大家已经好力做，而上帝是悦纳我们的侍奉，悦纳我们的人格，是悦纳我们所讲的说话。当你答应神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到，如果你不能够做，不要答应他们。这个都是我对我家庭的神，如果我一定要参加他们的活动，我点我都要出席他们的活动，你不可以说，除非你就不要答应，因為他會記在腦裡面，記在腦裡面。你叫我去參加芭蕾，即是學芭蕾舞，但從來你就沒有送我去學芭蕾舞，沒有看我去跳芭蕾舞。那那些小孩子就會問，為什麼你要送我來跳芭蕾舞，但你自己就走位了去？那你的參與是什麼？今天什麼叫敬虔？不是用你的方法、你的標準，乃用神的話語成為我們一生人裡面我們的標準。我們同心低頭祈禱。主耶穌，多謝你給我們今天早上這一段時間，巴不得我們仍然繼續在我們的傳統信仰裡面，我們盡我們的本分。我們不是那些參與聚會不緊要，因為這個學習的過程裡面是我們需要，但我們都知道我們不是單單聽到，我們要行道。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灵里面真正按住神的话语去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能够真是不沾染世俗，能够真是关顾贫穷人，能够真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控制我们的说话，我们能够彼此鼓励，是少批评少论断。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